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0篇，这一篇再要讲一点关于律法的问题。在历代以来，基督徒对律法一直没有清楚的领会。从一方面来说，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是过去的。比如说在罗马10章第4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叫凡信的都得着义。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许多基督徒就以为他们可以忘掉律法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5章17节里面，主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是来要废掉律法和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究竟是废掉呢，还是成全呢？马太福音这句话是一直使很多的基督徒受到搅扰。那我们赞美主，在这件事上呢，神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亮光。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看见律法是有三方面的，这三方面就是律法的原则、律法的诫命，还有律法的仪式。假如你对这三方面不清楚，不能够分辨这三方面，那你就对律法不会有正确的领会。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律法的原则，今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是在恩典时代，在恩典时代，神不是照着律法的原则来对待我们，是照着信的原则来对待我们。我们会不会得着称义，会不会得着拯救，会不会蒙神悦纳，这些都是根据信的原则，不是根据律法的原则。只要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得着称义，蒙神悦纳，并且得救。这个是在恩典的时代，在恩典的时代，律法的原则在基督里面已经废除了。虽然律法的原则已经废除，但是律法的诫命没有废除，反而这些的诫命的标准是提高了。所以呢，与律法标准有关的诫命并没有被废除，这些的诫命要存留到永远。甚至在勇士里面，我们也不应该拜偶像、杀人、偷窃或者撒谎。在属天的国里，王是以两种的方式提高了律法的标准。第一是借着补充那些较低的律法，第二呢，就是将那些较低的律法更改变成较高的律法。这样的话呢，这个律法里面的诫命，那些道德的标准就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了。这位做君王的救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亲自的遵守了一切的诫命，然后呢，他就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接着他的代死，他在消极方面就成全了律法。还有借着他的代死，他就把复活的生命释放到我们里面，现在在我们的灵里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能够凭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而生活，我们就有力量、有能力能够遵守最高标准的道德。当我们照着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就律法义的要求，甚至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废除律法，乃是以最高的方式来成全律法。这个律法的第三方面呢，就是律法的仪式，比如说献祭牲或者守安息日，这些是律法外面的仪式，这些仪式也是了结了。因为这些仪式都是影儿，都是表号，都是旧约里面的预表的一部分，这一切已经借着基督作为实际得着应验了。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没有影儿，没有表号，没有预表了。所以这个律法的原则和律法的仪式是了结了，但是呢，这个律法的这个诫命，就是崇高道德标准的这些的诫命却没有了结，反而这些的诫命是提高了。借着基督做我们灵里面的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就诸天之国更高的律法所要求的道德的标准。这些图画应该帮助我们 稍微清楚一点这个律法这三方面的讲究，就是律法的原则、律法的诫命，还有律法的仪式。原则去掉，诫命加强，或者代替，这个仪式也是去掉。在马太第五章末了，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句话呢，就总结了关于宪法极高的要求的这一段。我们读过这一切的要求以后，我们都会说，这个我们是绝对没有可能成全，绝对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我们来读第48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一节呢，就指给我们看，里面我们是有父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已经从神而生，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有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情。我们就不需要只是外面好像猴子一样效法他、模仿他，只要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长大，我们就能够和他一样，鼻相鼻效。所以诸天之国一切的律法的要求，启示出这一位这个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能够为我们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只需要被暴露，放弃一切自己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履行这个诸天的律法。当我们被暴露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到自己天然的生命是毫无盼望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弃绝自己天然的生命，转向我们父的生命，而连于神圣的性情，自然而然的，这个生命就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并且成就这最高的律法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需要就是转到灵里，并在灵里行事为人。每当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我们父的生命和性情来生活，然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成就律法义的要求。我们这样来领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啊，这些事情与我们天然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从经历里面我可以做见证，今天我不是在律法的原则以下，哈利路亚，我是在信的原则底下，并且我有天父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个生命不是别的，就是父的爱子本身。现在我凭着我的灵里，在这生命里面，靠着这生命来生活，并且照着灵而行，借着我灵里面的生命，我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成就诸天之国的律法最高的要求。这不是我夸口，乃是我谦卑的见证，使荣耀归给主。这不是说我能做什么，乃是说他能，他做，他成全。因为神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他也能够在你里面，并为你做同样的事。这个事就要变成你的经历。假如你要经历这个，你就需要有一个意象，就是对你的天然的生命是绝望的。你天然的生命被挖透，你天然的生命被暴露，那你就领会到这个天然的生命是毫无盼望的，你不应该再信靠它。你必须要转向你里面父神的神圣生命和信心，你要转到父的生命里面，连于父的生命，并且凭着父的生命而活。这样做的话，你就能够简单的转到父的生命里面。因为在这一时这一刻，他就是在你的灵里，你只要照着你的灵而行，那一切律法义的要求就要成就在你身上。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些经节。罗马八章三节说，律法因着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就不可能成就律法，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着律法而言，我们是毫无可能的。所以呢，神 既然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面，并且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里面定罪了罪，使律法的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这个律法不可能成就，所以神就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在积极的一面遵行了律法，在消极的一面为我们的软弱死。他这样做，他的目的就是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第四节的我们呢，是指那些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遵行律法，并且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在灵里行事为人，这样做就能够成就律法义的要求。罗马书第八章还说，第十六节他说，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说到我们的灵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节启示出我们行在其中以成就律法义之要求的灵，这个灵是借着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而形成的。在这里就指明神的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什么时候他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呢？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就重生了我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第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有这些经节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能够领会为什么主能够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可以啊，用罗马书来总结他在马太第五章的话。我们不光是神的造物，是神所创造的，也是他重生的儿女，是他重生的。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所以我们不是神的造物，想要来模仿他、效法他，我们乃是神父的儿女，来活出父的生命来。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父的神的儿女呢？是借着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重生我们，并且使我们的灵成为神自己的居所。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假如我们照着这个重生的灵而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凭着神的生命而活。当我们这样在灵里生活行动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完全，自然而然就能够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你去想一想，假设这里有一个弟兄，他有四个孩子，那这些孩子越长大，他们就越像他们的父亲。这些的孩子啊，不是四条的猴子，是想要去模仿这个人，不是，他们是他们父亲的孩子，他们正在长成他们父亲的形象。他们越长大，他们就越活出父亲的生命。照样，我们今天不是猴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些人可能相当的幼稚，或者有小孩子脾气，但是不要怕，我们正在长大。这些的少年人可能很顽皮，但是他们正在长大。你去再等几年，你就会看见在这些顽皮的小孩子，他们都一个一个会变得完全，像他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是很喜乐，因为在所有的教会中，所有的圣徒不是猴子，所有的圣徒乃是亲爱的儿女。我们可以让这些孩子顽皮一阵子，到至终他们还是会长大的。我们千万不要想要去效法神，我们乃是天父的儿女，在天父的生命里面长大。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的意思。现在我们就可以领会了为什么在马太第五章主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神的儿子。他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讲的， 他不是对那些仅仅是神的造物的人讲的，他是对神的儿子讲的。神不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和性情。至终借着我们在生命里面长大，我们就要和他比相比巧。再等一段时间，你就会看见我们这许多人就会成为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为什么那些在山上的门徒能够得着重生呢？这个既然赐生命的灵是到主耶稣死了以后才来到，所以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赐生命的灵还没有进到他们里面，那怎么能够说这些门徒得着重生呢？哎，你要记住，在神是没有时间的因素的，他只有原则。当主耶稣在山上对门徒说话的时候，当主耶稣向他们颁布国度的宪法的时候，他主耶稣是照着原则，不是照着时间的元素来讲的。在神没有时间的元素，他做事是一次永远的，在我们的心事里面是有先后的次序这样的一件事。但是在神的心事里面，他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不错，有一天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有一天赐生命的灵就形成了。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你很难断定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在神的经纶里面，这些都是永远的事，在永远里面发生。十字架和赐生命的灵都是永远的，因为那些在山上的门徒，他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并且定义跟随他，所以在原则上，这一班人是已经得了重生，主耶稣也把他们看作是重生的人。